好，我们再一次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恳求你真理的圣灵来照亮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啊，主啊，求你光照他们啊，使众人能够明白你的话语，因你的话语而喜乐。主啊，与我们同在，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非洲的宣教士叫做李文斯顿啊，这一本传记你们不晓得有没有看过？如果没有，我大概简单的讲一下这个李文斯顿呢。他在非洲，他是第一个进入非洲的一个宣教士。他不管在政治、在教育、在所有的文化上面都有非常大的贡献。他一生在那个非洲那个蛮荒之地啊，进入那个最黑暗的这个所谓的蛮荒之地呢，包括有这些食人族的，会吃人的。还有这些贩卖奴隶的这一个地区呢，他的侍奉呢，他的宣教工作从一开始到他死呢，在那边呢没有开过一枪，没有发过一颗子弹，对这一些所谓的非洲的这一些黑奴们，在一起住在那里的人。那我们会想，好好的一个人为什么要进到那个非洲那种蛮荒之地，那么可怕的地方，还有食人族的地方，为什么？因为他心中有耶稣的爱，促使着他去做这一件事情。所以我们要常常知道，就是说一个人的动机，为什么他可以做这个，为什么他可以做那个。其实一个人最大的不同在于哪里？在于他的心里面，他的心思意念。今天我们要来讲一个很关键的，让我们可以明白一个人的不一样到底为什么人这个人的生命会不一样。我们要来看最重要的今天的正道的主题，就是喜乐。喜乐跟我们所讲的快乐是不一样的哈。我们比方来说，你会因为去一家餐厅，那一家餐厅吃你觉得很好吃，所以你决定带你的家人去吃。所以每次呢，你的家人来了，你先生来了，你就会带他去吃，你的朋友庆生，你就是指定要去那一家。好死不死，有一天，那个厨师走掉了，换人了。你那一天也是哇，跟人家大大的夸口说，我们一定要去那一家餐厅吃，我那一家餐厅有多好多好，他的鱼做的多好，他的这个肉做的多好，他的这个这些烤鸭什么做的多好又多棒，好，你的朋友都听了你的话都去了，结果那天端来的汤这是黑的，里面什么都看不到，甚至那个烤鸭烤的上面还有一层油黑黑的还卡在上面，那个皮看不出那种以前那种金黄色的，哇，你很失望啊，你简直讲不出来。那你那些被你邀请的客人也觉得，嘿，你不是跟我们讲这一家有多好吗？怎么今天菜色这样？你知道让你颜面尽失，哇，你那一天之后你再也不去了，因为呢那一家的餐厅已经夺走了你的快乐，让你再也不想去了。好，你改天呢去，你有时候常常去理发店、美容店那个地方，对不对？修指甲、剪头发，他每次帮你洗头的时候还帮你按摩，让你觉得哦很舒服，所以你每次都想要去，都是去找那一家。那边聊聊，我常常看看那理容院呢，以前我们家住的地方呢，楼下就是理容院了。然后呢，理容院呢最好的时间呢，就是坐下来，我看那个帮人家剪头发的，就是一面按摩，但是一直跟你聊天，一直跟客人聊天哈。我都想说，做这一行的，这个每天讲那么多话，回去还有力气讲话吗？就是一直聊，一直聊，然后呢躺下去帮你洗头发的时候，嚯，还是这样一直讲话，一直讲话。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这个客人跟那个做头发的呢，不晓得聊到他家里的先生太太小孩，不聊到什么，后来一言不对啊，两个人就吵起来了，从此再也不去了。你看这种有没有可能发生？可能，对不对？本来好吃的菜、好吃的餐厅你去了，因为换了厨师，那种满足的感觉都没了，你也不想去了。本来你最喜欢去的每几个月就去一次理容店的，结果跟那个理容师傅一言不合，决定下次再也不去了。你知道人喜欢的东西、吃的东西， 去的店都有可能因为改变而夺走了你那种满足、那种快乐的感觉。但是唯有一种感觉是永远、永远可以长存的，是一种叫做喜乐的感觉。喜乐的感觉我们应该怎么讲呢？喜乐的感觉是因为这种东西呢的存在呢会源源不绝，而且一直这样子下去的，就是会我们说好像那个我们说那个叫做什么，我们要去取水，不是有一口井吗？对不对？那井跟一般的水池差别在哪里？你们觉得井跟一般的水池差别在哪里？因为井那个水是活的，它里面还会一直有水出来。喜乐是一种像那个井水里面那个水会一直涌流出来，从你的内在会涌流出来的东西，因为这一个会源源不绝的就像泉水涌流出来的这种生命，这种叫做喜乐的这个生命的泉源一直涌流出来在你的内在的生命当中，使我们就像圣经常常说的，我们因为有这样的一个盼望跟相信，有这样内在涌流的生命，所以我们的生命观、价值观永远跟人家不一样的。我前几天读到一个报道，你们都知道2011年日本福岛不是那个海啸吗？对不对？我看过这一段影片啊，很可怕。他这个是从他们的这个瞭望台啊，这个瞭望台这个拍的啊，用可能是用手机拍的吧。他这个本来呢整个都是一个堤防，这边呢是有车子在这里走。结果他们的瞭望台有看到那个水的海浪呢从远远的那边呢一直往这边来呢，忽然间就整个把这些船呢本来停靠在旁边的通通打翻了，丢到后面的丢到后面，然后还有车子从这里跑过去的呢就被水给淹没了。那我要讲呢不是这个事件，我要讲的是在这个报道里面呢有一个人，很重要的人，他是这个福岛呢海啸的一个瞭望台的守望员，他的名字叫做远藤卫希，这个女生啊，这个女的，他就是负责呢在高高的这个塔呢上面广播什么，如果有海啸的时候，他就是赶快啊透过广播系统啊把这个整个区域啊这个村庄啊告诉他们海啸来了，大家赶快往高山上跑吧，海啸来了，大家赶快往山上跑吧，往高处跑吧，往高楼上面去躲吧，你们要赶快，要赶快，要赶快，他就是不断的这样子讲。这个人因为他的这个播报的这个信息，我们看到这个录影带一直听到他的声音，一直到这一个大的海浪进来之后淹没了他，最后一个赶快走赶快走，海啸来了，然后他的声音也没了。他是一个为这一个地区所牺牲的一个中心的这个播报员，专门就是他的职位就是瞭望台的守望者，守望的这一个村庄的生命。然后呢他当他的最后一个声音消失的时候，已经有无数的人因为听到他的播报呢真的得到平安呢，躲在那个比较高的山丘上面，甚至爬到那个楼上。今天所有全世界的宣教士，所有教会的牧师，就像众人众地区的守望员一样，我们不断透过耶稣基督的这个福音向全世界所有的人来播送，来宣扬耶稣基督并他十字架所带来的美好的信息、和好的信息，所以呢好让每一个人都能够听到耶稣基督救人的福音而得救。今天我们要来讲 喜乐这个主题，我们要从三个方面来讲，也是我们这一个礼拜开始的系列的主题的讲道。我们要讲耶稣基督并他的十字架跟我们众人有什么关系，对不对？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疑虑，教会常常在讲十字架，讲耶稣，跟我到底有什么关系，跟我的生活，我的生命到底有什么关系。这一系列我们就是要来解答这个主题。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点，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使我们与神和好而喜乐。我们要了解这个喜乐，这个源头，我们要从哪边去看到底耶稣跟他的十字架使得我们跟神能够和好，我们这件事情为什么会是成为我们喜乐的源头。你们看第一节跟第二节，我们因信称义，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就是与神和好的意思。我们又借着他因信进入现在所占的恩典，欢欢喜喜的盼望神的荣耀。你如果看到这个海啸，你看它对于这个村庄的摧毁的能力，我想有人常常说这个世界有很多的无神论，对不对？我们也不相信神的，或是我们从这个大爆炸理论出来的，我们很难进入神是我们宇宙的创造主。但是我曾经看到一个报道，就是说只有那些在战场壕沟里面的人，或是在这种大灾难的里面的人，在那种地区啊，这些往往找不到所谓的无神论。当一个人在枪林弹雨的时候，在壕沟里面躲啊，在那边打仗啊，那一些人你问他，其实他们呢，你已经找不到所谓的无神论者。每一个人都有神，都希望有神来拯救他们，只是他们的神到底是什么样的神，没有一定而已。但是今天我们要明白的一件事，就是说在基督教所常强调的就是因信称义四个字。如果我们可以明白这一个在这个信仰里面的位置，我们可以把它简化成以一个简单的一个理论。我想说用什么来比喻呢？你们有没有谁没有信用卡的？应该有吧，对不对？我随便拿一张信用卡先。好，信用卡这个呢，信用卡其实只是一个塑胶。但我请问各位，这个塑胶有没有意义？你可以去拿去那个店叫人家做五片啊，做二十片、五百片，这个也其实没什么差。但是这个的重点是在于背后呢，这个卡呢是一个保证，保证付费，是一个信用的保证。因为你去所有的商店，每一个人都可以拿一张卡来，对不对？但是有的人刷五块没问题，刷五十块没问题，刷五百块呢就会被拒绝出来，因为他根本付不出来，账户没有这个。但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今天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我们常常讲十字架，以及我们常常说即使我们人生来在这个教会，走到这个教会里面来，有时候呢就像这个信用卡一样，它只是一片塑胶片，但是你进到这里面，你进到这个福音的信息里面，最重要的你要认识那背后的真正的这个力量。信用卡背后的是一个信用，是一个能够保证支付的能力。在十字架面前，在这个十字架不是只有这个十字架本身，乃是十字架背后因相信主耶稣十字架为众人的罪而死，他三天的复活告诉我们，凡信他的人从这一刻开始有永生。你会知道我们的过去怎么来，我们现在 在做什么，我们将来要往哪里去。一个清清楚楚的人生就是因信称义的人生，因为相信主耶稣，我们就能够在上帝的面前成为像耶稣一样完美 完整无瑕的。好像一个人的背后的资历呢，就说好像我们是过去不管你做了什么1、2、3、4、5、6、7、8呢，你列出来可能有好有坏的。今天呢，我们可以在上帝的面前，因为相信主耶稣，我们的记录以前是密密麻麻的，有坏有好的通通写在那里。所以我们的一生啊，今天因为相信主耶稣，我们可以成为一张新的白纸，在上帝的面前，我们可以重新有一个完完整整的、清清白白的这样的一个过去、现在以及将来。因为这个因着耶稣的宝血使我们得洁净，这在这里待会我们还会继续讲到。所以你如果从这个经文里面呢，你会看到重复的几个字，信耶稣，信耶稣下来，从这一段因信称义的下来呢，好像呢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接下来这个动作，相信主耶稣之后发生在我们生命中什么样的改变。你会看着借着并且不但如此，好像告诉你有这个有那个，又有这个而且还有那个，你知道吗？这一样的意思啊。所以你看，一个人要开始一个信耶稣的一个人生的新旅程呢，你会开始走进去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我们其实所有的一切呢，都是因为借着耶稣相信他是神的儿子，来到世上拯救所有一切相信他的人，然后呢他带领我们走向那永生。有一天我们都还会在天上与神相遇，就在一起，在这样的一个永生的道路上开始前进。我们就是借着耶稣能够与神相合，与神和好，又借着他进到这个恩典中，然后欢欢喜喜的会怎么样盼望神的荣耀。这个等于在讲过去、现在、未来。我们以前不认识神，对不对？我们也不认识，我以前不认识，因为我以前也是拜拜的，我能拜了30年啊，跟我的家我的爷爷奶奶啊，我的家人都一直拜，我们不晓得每一天就是一个月几次，我们也跟着拜，到底要拜什么我不知道，只是说一定要拜一只鸡啊，然后还有鱼啊，然后还有特定的水果能拜不能拜，哇好多规定啊，那个后来我都背起来了。但是我不知道拜这些的背后的意义在做什么。但是在这里我们清清楚楚的告诉我们，我们呢，我们的人生呢，其实有一些人我们不是那么合得来，甚至呢有一些同学朋友呢我们不是那么好，关系不是那么好。我问你们，你们有没有跟别人吵过架的经验？有没有？还有人说我从来没有，我都与人和好。你从来没有跟人家吵过架，举手。或是没有人得罪你啊，你从做学生啊，做女孩子开始，男生开始，到现在我从来没有跟人家吵过架，或是说没有跟人家有任何的纠纷，然后就本来好好的友谊就分散了。我都没有那个经验的，举手。有没有？应该不至于，对不对？但是你知道吗？不管你是男女朋友也好，不管你是男女朋友也好，你的邻居也好，你是同学也好，吵架了之后有两个结果。吵架了之后有两个结果，一个结果是什么？一个就干脆不理他，以后就不见面就好了。人家说话不投机半句多，对不对？吵架就算了嘛。有一些人有一些事你可以算了，你可以不去碰他，你可以不去见他。但今天呢，有一件事情很重要的，就是有一个关系是一定要复合的，就是人跟上帝的关系。 人，你可以不要跟人和好，你可以不要跟你的邻居和好，跟你的同学，反正你们觉得自己呢跟他个性不合，你可以男女朋友分手都没有关系，但独独有一件事，有一个关系是一定要和好的，就是跟神的关系。因为唯有借着耶稣，我们可以跟神和好，好像一个桥呢，断掉的桥呢，是两边没有办法呢到彼此的。今天唯有透过耶稣，还有这个十字架的救赎，唯一的方式，没有别的路，我们才能够与神和好。与神和好这一件事呢，为什么重要呢？与神和好这件事，是所有一切呢人的内在的有一个喜乐的源头，能够真正感觉到这个源源不断的这种和好的关系呢，根源于我们跟神的接触，再次的关系的重建。你给他想象这样子好了，你的电脑呢超强的，你可能是那个 Apple 的这个 Apple 的最新的那个笔记型电脑，但是你知道吗？它再好的功能呢？你如果你的插座插到了一个插座是坏掉的，没有电源的呢，再好的这个 Apple 的电脑，它也是萤幕黑漆漆的一片，不会动的。我们的人生呢，与神隔绝，没有跟神连结的关系呢，是一个单打独斗的人生，完全靠自己的人生，甚至靠到一辈子最后的那一天熄了灯，就像停电一样呢，完全是漆黑一片的。然而我们如果能够因着主耶稣，我们就可以按着圣经所说的与神和好，可以白白的，不管你之前做什么，也不是因为你钱捐的多，也不是你功课好，也不是说你整人长得特别好，而是我们因为只有相信耶稣，他是我们的拯救，我们可以因他得救，我们就能够白白的叫做恩典，能够与神和好，然后有了永生的盼望。这是第一点，因着主耶稣使我们与神和好而喜乐要告诉我们的。第二点是说，这样的喜乐是什么样的喜乐？我刚刚讲过，人的日子好呢，觉得啊，凡事顺利，感谢赞美主，那个没有什么特别。因为日子好，当然觉得就像外面的太阳一样，哇，真的是太好了。住在美国啊，真好，空气也好，车子也少啊，没有那些呢，那些阿猫阿狗其他的人没事来家里串门子哈、啊，在这里串门子不容易，对不对？你们我讲真的，你们有没有发现在这边呢，住起来很安静，对，对，安静呢，其实不是说这边什么样，我要讲的安静是一种心灵上的安静。除非你去别人家敲门，要不然真的很少会有人来你敲门，对不对？按门铃，你有没有这种感觉？你如果回国呢，你光等一下好了，等一下逐日晚回去，搞不好就有什么什么婶婶啊，什么那个姑妈啊，什么那个一大堆的就来你家里，忽然间要找你了，要做什么了？哇，叮咚也没打电话来告诉你，一下子带了三姑六婆通通来了，说要来你家里吃饭，然后什么都有。而且呢，我觉得华人呢的环境里面有一种不晓得叫做好还是不好，我不知道。我感觉好像呢，街坊邻居都可以管你家的事哈。什么？你怎么这样喂小孩啊？你不是带小孩去百货公司啊？哦，那走走。哎呀，你看你那个妈怎么那个小孩这样子给他穿那个衣服啊？为什么这样喂奶啊？那个什么，连你喂奶粉吃什么牌的奶粉，他都有意见啊。我就觉得奇怪啊，到底是谁在带小孩？那小孩是谁的？我总觉得有时候呢，好像别人呢都可以介入你的家庭，都可以干涉你怎么吃、怎么喝、怎么穿，你礼拜天要去哪里？这一些呢，好像有时候好像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啊。如果回国内的时候，但是在家里，我在这里呢，我讲的安静呢，有时候就是一种状态，就是真的，你如果不要去找别人，别人不会进到你的生活里面。那种安静，有时候我们也需要，对不对？安安静静的过自己的日子，有时候是蛮不错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平安的状态，这个也是在圣经里面，在这个罗马书第五章讲的，我们有这个 peace， 我们有这个平安呢，与神同在。这个平安呢，是一个力量哦，什么力量？ 就像我们刚刚的诗歌一样，如鹰展翅啊，我就说过了，这个鹰呢，如果要飞得越高，是要靠逆风啊，不是顺风。你看看这上面有几个字，其实是我们人一生的过程，其实都不太喜欢的，所以我特别把它标出来给你们看。患难，有没有人说哇，太棒了，牧师，我最喜欢这个，请你多多为我祷告，让我多一点患难？不会吧？患难，忍耐，有人很喜欢忍耐了吗？有忍耐就表示有什么？有冲突，对不对？有忍耐就表示那个不是你喜欢的，所以才要忍耐啊，对不对？特别是你知道，有人结婚的时候，我们常常会送，基督徒都会送一个，有一个 frame， 有一个框框，框框写第一句是什么？爱是恒久忍耐，对不对？爱是不嫉妒，很多写下去，叫你就是说鼓励我们怎么爱对方啊。所以结婚的时候，有人常常会送那个相框，里面是写那一段经文的。爱为什么把恒久忍耐摆在第一个？你们有没有想过？尤其结婚越久的人，越想越有道理。结婚第一课就是要学习忍耐，彼此忍耐。所以圣经更明白告诉我们，爱第一个就是把忍耐摆在上面。所以表示这个呢，真的是需要功课。所以你看人生的过程里面，患难、忍耐，还要老练。什么叫做老练？就是常常发生，一而再，再而三。这个过了，本来以为不会再来，又来了，改天又来。这个什么，有时候明明就是会发生在夫妻之间，有时候容易沟通的时候，讲话呢，有时候吵架了，就明明跟你讲过了，你又来了，改天呢，或者是明年的过年的时候又发生一次，好像一直在试验彼此一样。这一些呢，患难、忍耐、老练呢，还有这个羞耻，这个呢，羞耻不是说什么特别的羞耻，有时候我们没做好，尤其一个人如果呢，对自己要求特别高的人，稍微没做好就内疚。考试的时候，尤其你们这一些在念国中、高中的，那一题考试写完了出来的时候，很懊恼。那个我明明知道的就是那样，我为什么会把它写成那样子？应该再重新发一张考卷，让我再写一次。可是 time's up， 已经时间结束了。我早知道我就可以怎样，你知道吗？然后你会觉得好像没做好。父母亲有时候也是一样，会觉得对于小孩子，或是对于家人，或是对于你觉得应该做的事，就是说有时候没做好，就是怎么差一点，我应该那一天应该做什么，还是说我那一天不应该跟我的先生或是跟我的太太讲哪一句话，我们容易内疚。这一些呢，都表达在我们人生的过程里面。但是有一件事情我告诉你，这是今天的好消息，喜乐呢是因为最后一句话，我们一起来读，来。谁浇灌的？圣灵。我现在呢，我这个呢，抱歉了，我一定要解释一下，要不然呢，大家呢迷迷糊糊的回去还是迷迷糊糊。我简单的讲啊，今天呢，教会所讲的神呢，你们刚刚不是唱三一神吗？三一神。圣哉圣哉圣哉三一神，基督教的讲的三一神呢，是三位一体的神。牧师很玄，好，没关系，我画一个图。你们都知道钻石吗？我想女生都很喜欢钻石，男生可能不是那么，男生想到钻石又要花钱，不过没关系，我们讲钻石好了。钻石啊，钻石这样子好了，这样子怎么画呢？钻石是很多面啊，对不对？你想象一颗钻石呢，你把它削成三个面，三个面，一颗钻石你把它 削成像那个金字塔这样子，那一颗整颗哪一个面是不是都是钻石，对不对？好，所以呢，三个面里面呢，一面呢叫做圣父，一面呢叫做圣子，对，一面呢叫做圣灵，然后呢，这圣父、圣子、圣灵彼此呢都是相通，都是一样，都是什么？都是神。 我们说三一神。有没有说圣子比较小，因为圣父，因为他是父他是子？没有，这个是在人的想法里面，在基督教的神学观里面，三位一体都是一样大，所以三个面都是，这你把这一颗钻石拿出来，他就是神，他就是三一神。圣父呢想说啊，应该要来解救这一些世上的这一些罪人，好，决定了，因为我爱他们，我要来解救他们，我要有一个施行拯救的计划，计划要有人去执行啊，对不对？谁去执行？就差派圣子，就是救主耶稣。有了 idea， 有一个好的 idea 之后，总要有人去执行啊。派谁去？派 Daniel 去吗？还是派 Jack 去？派圣子，救主耶稣，圣诞节。那个马槽的故事就是拯救的开始，然后这个施行计划下去要有结束啊，对不对？没有去执行任务，然后呢没有就回来，总要有一个结束，谁去完成？圣灵完成最后拯救的工作。今天圣灵就在我们当中，浇灌在我们心里哈。我昨天的特别想到再找一张图，我要解释呢，什么是浇灌啊？圣灵要浇灌，浇灌啊，不是浇。你们知道前几天不是前一阵子不是有人那个浇那个冰桶？我浇完的时候我就说我要挑战那个 Stephanie， 下次还有那个承诺，还有 Joseph， 我都要 nominate 下面三个人，有没有？这个人呢？这个人呢？就是比尔盖茨嘛，对不对？那个。谁？Microsoft 的那个 CEO， 这个叫浇灌。浇灌就是从头上面的啪淋下来冰水嘛，这个就是浇灌。我们今天呢，在这个经文里面呢，第五节，刚刚回到那个第五节说什么？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给一切相信他的人，将神的什么？不是将神的冰水哦，将神的爱呢，啪，从头浇灌到我们身上，浇到哪里？像这些人浇一浇的冰啊，冰一冰的去洗一洗，吹吹风没事。圣灵是把他的爱浇到我们心里面，浇到我们心里面，浇在我们心里，这个才厉害。浇在我们心里之后有什么不一样？从这一刻开始呢？我们的圣灵在我们心里面那个爱呢，是爱到一个地步呢，你这个人完全的不一样。像李文斯顿，我们刚刚讲到那个非洲人呢，在他们历史里面写这个李文斯顿叫做非洲人的朋友，连这一些诗人的食人族都视他为朋友。好好的西方的世界，这么好的物质不做，跑到那么深那么危险那么黑暗的这个森林这个部落去跟这些食人族去传福音，这个人一定有问题，对不对？没错，好好的日子不过，去那种跟食人族为伍去跟他们传福音，没错。李文斯顿他的心里面就是已经被神的爱所浇灌了，因此他去做的事是他知道他为什么要去做，他现在在做什么，以及他这样做他为的是什么，将来往哪里去。弟兄姐妹，今天所有一切相信主耶稣的人，就像那个浇冰桶比赛的一样，把这样的一个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身上，你的生命一定开始有一个新的转变，有一个不一样的转变。不一样的转变在哪里？结果就是这个，即使你在患难里面，你有办法，你知道要怎么忍耐下去，你知道你忍耐你越来越老练，因为你知道这人生是这样，但是我有不一样的生命在我里面，我有耶稣的爱在我里面，我可以知道我会胜过这个患难，是短暂的，这个忍耐也会过去，一而再再而三重复的老练的工作我也会经历下去，我不会因为这样怕人家笑我，因为我知道我有永恒从上帝来的爱 已经浇灌在我的心里面的。最后第三点，因着主耶稣使我们得着盼望而喜乐。我们得着盼望，什么样子是盼望呢？我告诉你，我有一次呢，在这个文章杂志里面呢，我发现一个很奇妙的事情啊。分析家说了，你知道那个婴孩啊，小孩子的出生现在因为医学的发达，死亡率比较低的，对不对？可是呢，另外一种死亡率偏高的，在这个出生的婴孩身上的呢，是什么原因？你知道吗？两大因素：孤独跟害怕。孤独跟害怕使得这个婴孩刚出生的婴孩容易早死的原因，是因为觉得孤单，然后呢而害怕。这个简单来讲就是怎样，你们有没有想象过一个婴孩生出来，把它放在一个暗暗的没什么灯的一个保温箱啊，或是人家照顾那个刚生出来的婴粉一样，生出来之后呢都不要去理他，没有人理他，时间到了之后呢，你把奶瓶拿去喂他，喂完了你就走，然后在他的周遭环境都没有人，然后呢就一盏小小的灯在那里。这样的小孩子呢，没有几天，夭折率最高的就是这样的小孩子，因为他在黑暗里面，他深深的恐惧感，他觉得他很孤独，没有人跟人的接触，没有人的关系跟他互动，这种的小孩子呢，死亡率夭折率最高。同样的，弟兄姐妹，这一个美国的杂志报道啊，纽约是最多人最想去的地方，对不对？最热闹的地方。但是你知道吗？ 70% 的纽约的人认为他们自己最孤独。奇怪了，这么多好玩的，很 fun， 哇，太好玩了。这边玩那边玩，你所有去纽约真的是太好玩了。可是你看，所有好吃的餐厅在那边，各国的也都有，因为是世界的大熔炉嘛，都在那边。可是呢，这一群人却是全美国调查起来最孤独的、最没有盼望的，70%的人都这样想。我们要讲说，这个喜乐呢，是因为主耶稣呢，我们相信主耶稣的人，不仅让我们可以面对呢所有一切人生的这些患难，这些不顺遂，我们可以看到神的爱浇灌在身上的人是如此的不一样。更重要的是，我们因为这样得着盼望，就是第三点。你看那个诗篇怎么写？诗篇说：我的心啊，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因为我的什么盼望是从他而来。哎，你没有发现我这个心呢，用一个不一样颜色？为什么诗人不是说我的头啊，你当默默的无声？为什么不是我的脚？为我的鼻子，我的眼睛那么漂亮，我的眉毛也不错，为什么不是我的眉毛啊？你要好好的静默无声等候神，为什么？因为圣经说，人的一生呢，是从心里面发出来的。好，我问你一个比较白的例子好了。我请问你们啊，你们上个礼拜，你觉得你上个礼拜六天过得不错的，觉得还不错，你举手。好，不错，好，不错。哇、哦、很好，感谢上帝，我们这里呢，哇，大部分的人哦都觉得不错哦，好。那你为什么觉得不错，我问你。你为什么觉得上个礼拜过得不错？
就心情好吧。
是啊。不是因为头发长多了嘛，或是颜色变了，也不是鼻子忽然间变比较挺了，对不对？也不是说哇，我最近脚好像修长了哈。我的心啊，你要默默的等候啊。人的日子好不好，是在你的心里面，对不对？每一天情绪高高低低，我请问你，有人可以看到你的心吗？纵使我给你量血压好了，我脉搏我可以摸得到你的心跳，但是我绝对没有办法体会你现在的心情是好不好。你听了牧师从那个刚刚一直讲到现在呢，你搞不好 一直已经想要睡着了，我其实我也没办法去体会啊，没有办法去给你检测出来。人内心在想什么呢？我不知道，但是神知道，神知道我们的心是他所造的居所。我们圣经说我们的身体呢是上帝的殿，所以不是只有像欧洲的大教堂或是我们这个教堂才是上帝住的地方，我们的身体就是神的什么？神的殿，神的灵所居住在里面的。所以有人这样说啊，哈，有人这样说，信了主之后呢，好像限制很多啊，就是相信主耶稣之后，好像呢一定要变成一个好人呢、啊，就贴标签给自己一个好人，忽然间变道德家了、啊，什么都不能去啊，什么都不能做、啊。其实呢，这个是要说呢，是说这个是一种呢，我们说靠着圣灵呢成圣的过程，因为你里面装的不一样的东西啊。我这样讲了好了，如果一个相信主的人呢之后，神呢，我们刚刚说什么三位一体的神嘛，对不对？神在我们里面。好，你今天如果已经相信主了，神在你里面与你同在，住在你里面，那你今天如果去赌博，你是不是带着上帝去赌博，带着神的灵去赌博？因为神与你同在啊，所以你现在每当要去赌，以前去赌博没关系啊，现在因为听了圣经，听了这个牧师礼拜天说，人的身体就是神的殿，神的灵已经浇灌在我们心里，与我们同在。糟糕了，那现在以后呢，坏事干不得了，因为我如果去，我等于把圣灵也带去了，他也一起赌，他看到我在赌。我如果上网呢，我去看一些有的没有奇怪的，那等于我也带着神呢去看，一起去看，什么都一起了，对不对？所以我们有时候呢，我们要知道人一生当中呢，心的重要是在于当神的爱浇灌以后，当神与我们同在以后，那个内在的生命呢，我们就知道不管我们处在什么样的境况，我们都可以因着这个主耶稣，因着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有盼望。我们的盼望呢，就像这个以赛亚书所讲的，神是我的什么？是我的什么？是我的
诗歌。
为什么拯救、力量、诗歌都是从神而来的呢？最重要的这个第三节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图像，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一些救恩呢，就像泉水一样，我可以拿着桶子去舀，舀一桶，舀两桶，舀三桶，没有的又来，给所有一切对日子、对生活、对未来的盼望，觉得干渴、觉得没有盼望的人，来吧，救恩就在这个泉源，就在这个水井里面，你们可以一舀再舀，一舀再舀，这个泉源就欢然取水，因为它是我们的倚靠盼望，我们可以因为它欢然的来献诗歌。当一个人为主来唱新歌的是表示这个人已经在生命当中体会到神的同在了，这样的盼望，这样的喜乐，唯有在基督里，才是在耶稣基督里，这样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我们与神和好的人才能够真正的进到这样的诗歌，这样的赞美声里面，可以赞美神是我的拯救，是我的力量，是我的依靠，是就像泉水一样，是我永远的救恩，永远的拯救。所以在最后我要说，罗马书八章里面告诉我们，神若帮助你，神若帮助我，没有人可以抵挡我们。圣经是上帝的话，是借着圣灵来说的，不是我们自己写自己的。所以这个力量，我们读起来有力量，是因为神亲自向我们说话。好，我们一起来读一遍罗马书八章三十一节，作为我们今天的结束。来，请。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再一次来。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今天我们所讲的喜乐、拯救、盼望、与神和好，一切都是从耶稣基督而来。 他远远超过在日本福岛的那一位为众人所牺牲的远藤莫西这个守望者。他的最后一个广播声音救了所有的村子里面的人，小镇的人，但最后他也死了。但是今天耶稣他的广播，他的话语，他的圣经所讲的话，一直的歌颂，一直来传扬神爱世人，使我们因信主耶稣而得永生这样的信息，来寻找一切失丧的人。愿我们所有一切相信他的人都能够因着主耶稣与神和好，得着这样的盼望的日子，把领受神从天而浇灌在我们心里面的爱，使我们活出像泉源一般，像基督一样。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